这期对话给出一个很实用的判断，想让大脑保持可塑，不是追逐长出更多神经元的神奇方案，而是持续给它新颖、足够困难又能通过练习克服的输入。Dr. Tommy Wood 和 Andrew Huberman 从学习状态谈到运动、饮食、补充剂、痴呆风险和脑震荡恢复，核心问题始终是同一个：怎样让大脑更有能力适应变化？神经可塑性不是长出新脑细胞。Dr. Tommy Wood 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的医学博士和神经科学研究者，也是 Beta Brain 的首席科学官。他还参加经过药物检测的自然大力士赛，把神经科学和真实训练经验带进了这次讨论。他把神经可塑性定义成大脑响应输入，改变自身，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环境。每次学习、互动和记忆都会调动这个过程。大脑会加强一部分突触连接，削弱另一部分连接，也会修剪不再需要的连接。很多人只想到增长，但修剪同样重要。儿童学习语言、动作和社交技能时，精细化往往来自删除不合适的连接。成年人练习一个动作时，也需要一边强化准确路径，一边压低妨碍精度的动作。这里要区分神经发生和神经可塑性。成人大脑在大多数区域不会大量生成新神经元，但这不代表连接和功能固定。你今天仍然可以学会一个新动作，记住一个新概念，靠的主要是已有细胞之间的连接发生了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细胞数量有没有增加，而是你每天给哪些网络输入，哪些网络被反复使用，以及错误反馈有没有促使连接重新排列。这也解释了使用或失去的一部分含义。长期不给某项能力输入，大脑可能继续削弱与它有关的连接。要保持功能，不只是避免损伤，也要持续提供值得大脑保留的输入。可塑性的方向最终由长期输入决定。老年脑需要熟悉的维护和新的挑战。Andrew 把问题问得很直接：为了让大脑尽可能年轻，我们应该继续做已经会的事，还是去学完全不会的事？Tommy 的回答是：两者都重要。观察性研究显示，持续参与需要认知投入的爱好和活动，与更慢的功能下降、更好的功能维持或更低的痴呆率相关。不过，这类结果不能完全证明因果，因为本来功能较好的人也更可能继续做喜欢的事。干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学习新语言、新乐器、音乐理论和复杂协调动作，通常能改善认知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Maintain Your Brain, Finger 和 Pointer 等研究把饮食、运动、心血管、风险管理和认知训练组合起来。ACTIF 则是90年代在美国开展的纯认知训练试验，分成记忆、推理和处理速度等训练方向。Tommy 特别区分反应时间和处理速度。反应时间只是看到刺激后多快做出基本反应。处理速度还要求你快速理解信息、记住信息，并在太快会出错、太慢也会受罚的情况下做出判断。约120万人的大规模数据中，反应时间从大约30岁开始平均变慢，60岁以后可能进一步下降。处理速度平均到60岁左右仍相对稳定，之后才更明显的下降。所以，继续做熟悉的事情是在维护已有能力。学习新的需要认知投入的技能是在扩大能力，两者不是二选一。选择宽而难的技能，如果目标是用有限时间获得更广泛的收益，Tommy 建议选择既有挑战又会同时调动多个系统的技能。单一的填字游戏或数独可以帮助专注，但有时更像一种安静的专注，而不是持续扩展认知容量的挑战。一个简单原则是，刺激越窄，迁移越窄。你可以在一个电脑脑训练任务上变得非常熟练，却不一定把这种熟练带到日常生活。学习新的球类运动则不同，你要处理动作、规则、视觉和听觉信息，还要应对队友或对手的变化。舞蹈是 Tommy 特别看好的例子。交谊舞和排舞需要学习动作，配合音乐节奏，和别人互动，同时还包含身体活动。球类、板类和团队运动，滑板、武术、巴西柔术也会把动作、反应、规则和社交结合起来。语言学习、视觉艺术和电子游戏则会更多调动注意、视觉搜索和复杂问题处理。难点在于成年人很怕当众做不好。Andrew 说，自己想象去学探戈时，脑中先出现的不是进步，而是动作笨拙、摔倒和被别人看见。 可是犯错和摩擦正是学习需要的输入，任务要难到逼你集中，但不能难到让你反复失败，完全看不到改善。当一个人从我做不好走到我可以靠练习做得更好，这份证据会迁移到生活的其他地方，你会更愿意再尝试一个困难任务。不要把流状态当成唯一的好状态，流状态很容易被误解成一种突然拥有超能力的感觉。 Tommy 更准确的描述是，你已经有一定技能，任务又刚好在能力边缘，于是复杂技能得到了非常顺畅的表达。但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状态， Tommy 称为克拉奇状态，人在最佳唤醒水平附近表现依然很好，但主观感受不是顺畅，而是艰苦，受约束，需要不断集中。运动员有时赢下比赛，却很清楚自己是在一场苦战中完成任务，这仍然是高水平表现。学习需要错误、摩擦和超出当前能力的练习，因此不能要求自己每次都处在流状态。想变得更好，就必须离开当前的顺畅区，去面对还不会、会出错、需要修正的部分。Andrew 把这个观点和从无技能到有技能到掌握再到超凡表现，也就是在掌握之后把自己推到边缘联系起来。高水平舞者每天重复基础动作，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性，而是基础稳定以后才有能力把注意力放到新作品和未知边缘。普通学习者可以把它翻译成一句话，有时学习很顺，有时学习像苦工。后者不一定说明你做错了，可能正是发生了有效适应。判断标准不是当天感觉是否轻松，而是练习后能否发现更少的错误，或者在同样困难下完成更多工作。轻松不是唯一的进步信号。练习时长围绕质量，节目重新讨论一万小时。Tommy 解释，这个数字来自对小提琴手的特定研究，描述的是一些专家到20岁时已经累计的练习时间。他说明长期投入重要，却不是所有技能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处方。如果练习要求你超出当前技能，不断发现错误，60到90分钟的高质量专注可能已经接近多数人的能力上限。每天一到两段这样的训练，通常比把自己拖进一个无法维持质量的长时段更现实。这里的重点是高质量，你要能看见错误，理解反馈，并对下一次尝试做出调整。单纯延长坐在桌前的时间不会自动变成更多学习，更短的20到30分钟区块也很有价值。番茄工作法的具体分钟数不是什么神奇协议，但把高质量工作和短暂恢复交替安排是合理的时间组织方法。恢复可以是站起来、走动、喝水，也可以是暂时不接收新信息，让刚才的练习有机会被整合。工作卡住时可以切换到另一个项目，而不是把所有资源耗在同一个死结上。更重要的是，学习之外要有不输入、不看手机、不接收消息的时间。心智游离并不是浪费，它可能让大脑重新组合已有信息，形成新的连接。这样安排也能避免把做得更久误认为学得更多。注意力也会被训练。Tommy 描述了一个常见模式，如果你经常被 Slack、邮件、WhatsApp 和手机消息打断，大脑会学会期待下一次中断，久而久之，即使没有新消息，你也会主动寻找刺激，任务稍微有一点阻力，就想拿起手机。这不是不可改变的性格，设置真正不受打扰的时间段，可以重新训练注意力系统。开始时你会明显感到想检查消息，之后这种期待有机会减弱。冥想可能也有类似价值，因为它让人练习不追逐每个念头，不持续往脑中输入新内容，但对话没有把冥想说成唯一答案。更普遍的原则是每天留出一些不输入、不分心、也不强迫自己立刻解决问题的空间。对于长期依赖即时消息的人，这段空白一开始甚至会让人不舒服，正是这种不舒服提醒你注意力系统正在重新适应没有中断的状态。它不是要求人永远离线，而是把主动专注和被动响应分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给注意力做力量训练，每一次发现自己走神，再把注意力带回来，都是一次小的重复。目标不是永远不走神，而是缩短被打断后重新回到任务的时间。只要先建立每天一段不被打断的窗口，注意力训练就有了可衡量的起点。稳定重复比偶尔一次长时间的强迫专注更重要。 饮食先解决整体质量。谈到脑健康饮食， Tommy 没有给出一张神奇食物清单，他提到的麦因德和地中海式饮食方向都包括海鲜、蔬菜、浆果、全谷物等营养密度较高的完整食物，同时减少过多饱和脂肪和精致食物。节目中也提到，研究者最初是根据人们长期吃得多或吃得少的食物建立饮食评分，再观察后续风险，这比把某个单独食物包装成决定性因素更接近真实证据。研究中如果拿走某一个食物成分，整体关系不一定消失。这提示真正重要的可能是整体饮食质量和营养密度，而不是必须每天吃某一种东西或者绝对禁止某一种食物。Tommy 把饮食拆成三个问题，第一，能量是否合适，长期摄入过低和过高都可能有问题。第二，是否获得关键营养素。第三，整体模式能不能长期稳定。肥胖、炎症、高血压和代谢异常会通过身体健康路径影响大脑，所以脑健康不能和身体健康分开。一个能长期执行的普通饮食模式，通常比短期极端限制更符合这套框架。节目没有把饮食建议说成治疗方案，而是把它放进降低风险、改善身体环境和支持学习的长期基础里。重点不是每顿饭都完美，而是让多数日子的选择朝着同一个方向，也不要因为某一餐偏离就把整个饮食模式判断为失败。营养素要看缺口和相互作用。对话提到浆果、咖啡、茶和可可中的多酚，橙色、黄色和红色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海鲜中的 Omega-3， 以及镁、锌、胆碱和乙醇胺。Tommy 反复回到一个更稳妥的底线，先不要缺乏或不足，再讨论是否需要更高水平。营养素不是彼此独立的开关，同一个补充方案在不同基线状态的人身上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Omega-3 是很好的例子，常练 Omega-3 可以在脂肪组织里形成储备，在睡眠或运动引起脂肪分解时被释放，所以营养状态不必被理解成每24小时都从零开始，更重要的是营养素之间可能有交互作用。 Tommy 提到 Omega-3 和 B 族维生素的研究，如果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单独补充 Omega-3 可能看不到效果，当 B 族维生素把同型半胱氨酸降下来， Omega-3 的收益才可能显现。因此，一项研究没看到效果，不一定说明营养素完全没用，也可能是受试者本来不缺，剂量不合适，时间不够，或者忽略了另一个必要条件。Omega-3 指数和同型半胱氨酸等检测可以帮助确认是否存在需要处理的缺口，但结果仍要结合医生和整体饮食解释。检测的价值在于减少盲目补充，而不是把每个指标都推到越高越好。补充剂和肽类先过证据门槛。补充剂可以用三个问题筛选，它是在弥补饮食缺口、纠正明确缺乏，还是追求某个额外效果？对话认为前两类更容易建立合理性，第三类的疗效和长期安全性往往不确定。对肽类和新型药物， Tommy 的顺序是先看在人类身上是否有效，再看安全数据，最后问这个具体问题是否值得承担不确定性。还没有记录到不良事件，不能自动等于安全。GLP 类药物让公众更容易接受注射和分子化解决方案，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热门肽类都有同等证据。Tommy 提到，一些生长激素分泌促进剂在较高剂量下可能带来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风险。一些恢复或皮肤用途的肽类针对人类目标的高质量证据仍然不足。肌酸是相对特殊的例子，它的安全性资料较好，部分人可能在情绪、记忆或训练上受益，但认知效果不会保证人人相同。合理的方式是先确定目标，一次只改变一个主要变量，再用实际结果判断是否值得继续。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睡眠补充剂，先明确要改善的是入睡、睡眠连续性还是白天状态，再观察结果，而不是同时加入很多产品。对话的底线始终是有问题、有证据、有安全边界才值得尝试。没有明确目标时，增加更多产品只会让结果更难解释，也更难知道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运动为学习打开唤醒窗口，运动对可塑性的及时作用更像是把大脑带入适合学习和记忆的唤醒状态，而不是直接把技能塞进脑中。 跳绳、开合跳、短跑和硬拉都可能改变内源性化学环境，不必把某一个动作神化。训练决策要看恢复感和动机，睡眠评分或 HRV 低不一定意味着当天不能表现，反过来，数据漂亮但人感到疲惫，也不应被迫完成高强度训练。主观感觉不能代替客观任务结果，但应该和错误率、训练质量一起看。最重要问的是，运动之后，我能不能更稳定地完成学习任务，而不是单纯追求更强烈的兴奋感。兴奋剂尤其容易把感觉和表现分开，咖啡因可能让人感觉更自信、更有创造力和反应更快，但客观任务里也可能出现更多错误、反应过早和思考变浅。大麻让人感觉更有创造力，也不等于客观创造力真的提高。运动也不能做到把资源彻底耗光。极限划船测试或把每一组都推到失败，可能让随后学习质量下降。研究中较常见、证据较好的即时认知运动协议，大约是20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慢跑，短时间、高强度间歇也可以尝试，但学习前的运动应当留有恢复余力。换句话说，学习前运动的目标是提高警觉和动机，不是证明自己能把身体推到极限。有氧和力量训练作用在不同的脑结构，长期有氧运动更常和灰质、海马和记忆功能联系在一起，长期力量训练更常和白质结构和执行功能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有急性唤醒效果，但长期适应的重点可能不同。节目把这种差异当作组合训练的理由，有氧更像是在支持记忆相关系统，力量训练更像是在支持连接效率和执行控制，实际效果仍会受年龄、基础体能和训练完成度影响。汤米介绍过一项老年人快走研究，每周三次，每次约40分钟，持续一年，强度大致接近二区，研究观察到记忆和脑源性指标改善。更令人意外的是挪威 4×4 高强度训练，每轮4分钟达到最大心率的 85%-95%， 休息3分钟重复4轮，每周3次持续6个月。高强度组的体能改善与二区组相当，但海马功能和结构维持更好，而且这项收益在干预结束5年后仍然保留。这个结果也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皮质醇升高都归为伤害，急性可恢复的压力可以促成适应，长期失控压力才更容易和代谢、炎症、血糖及心血管风险相连。力量训练研究通常让老年人每周2到3次做5到6个动作，每个动作3组，持续6到12个月，观察到白质结构和执行功能改善。白质可以粗略理解成连接不同脑区的高速线路。要获得更全面的收益，有氧和力量都应该保留。痴呆风险要在诊断前管理。痴呆是认知功能下降到影响日常生活自理。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类型，节目中给出的范围是约占痴呆病例的 60%-80%。血管性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病经常重叠，代谢疾病也会增加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APOE 等遗传因素会改变风险，但不是宿命。Tommy 引用的风险框架列出14项可改变因素，合计与约 45% 的痴呆风险或病例相关，包括教育、高血压、糖尿病、听力、视力、脑损伤、高胆固醇、低身体活动和社会隔离。睡眠在这份清单中的纳入方式有争议，但对话认为它很基础。长期少于6小时睡眠时，风险开始上升。同时，睡眠不足还可能让低密度脂蛋白、压力和糖代谢变差。节目没有把6小时说成每个人的精确处方，而是把它作为长期睡眠不足值得重视的风险界限。换句话说，风险管理要看整个系统，不是只盯着某一个基因或某一项补充剂。带状疱疹疫苗与较低痴呆风险之间有观察性信号，但这不是随机试验结论，应该等待更强证据。更稳妥的长期原则是尽量减少严重疾病。长期队列显示，认知下降常在重大疾病或住院后出现阶梯式下降，而不是每天均匀的变差。脑震荡后的恢复顺序，头部受伤后的第一步是医疗评估，排除脑出血等危险情况。任何补充剂都不能替代急诊、影像和医生判断。汤米认为，急性阶段要避免过热，因为脑损伤后能量生成可能受限，体温过高会增加神经元的能量需求。发生撞击后，应尽快离开高温环境，血糖也要稳定，避免大量含糖精制碳水。酒精和可能影响睡眠的咖啡因应避免， 因为睡眠是恢复的重要部分。对话提到肌酸酶、Omega 3、褪黑素，以及在特定症状下研究过的支链氨基酸、CDP、胆碱和乳香提取物，但证据强弱不同，剂量不能脱离年龄、体重、病情和医生指导。节目提到一项儿童研究中的肌酸用量是每公斤体重 0.4 克每天，也提到普通情况下5到10克可能足以支持某些脑部效应。另一个讨论里出现约400毫克每天1到2次，以及总量约60克支链氨基酸。这些都不是面向所有人的通用处方，这里列出的是节目讨论过的研究方向，不是给所有头部受伤者的自我用药清单。运动恢复已经从完全卧床躺在黑暗房间里转向分阶段返回，症状允许时从低水平有氧开始，再加入专项动作训练，最后回到比赛，并且整个过程都要避免再次头部受伤。如果一个月以上仍有认知、眩晕、平衡或眼睛汇聚问题，可能需要物理治疗、前庭治疗、眼动训练或专业康复。把整期内容变成一套行动原则。第一，选择一项自己还不会，但通过练习能进步的复杂技能，舞蹈、球类、语言、音乐、武术和创意艺术都比单一狭窄的任务更可能调动多个网络。第二，把困难练习放进高质量专注区块，可以从20到30分钟开始，逐渐发展到60到90分钟，每天1到2段通常比无限堆时长更现实。区块之间要安排恢复和无输入时间，让注意力、身体资源和刚学到的内容都有机会回到稳定状态。第三，不要要求每次都顺畅。流状态适合表达已经学会的技能，克拉奇状态和适度摩擦则是把技能推向下一层的必要部分。第四，用运动准备状态，用有氧和力量建立长期基础，但不要在学习前把自己耗尽。第五，饮食先保证整体质量、能量和明显缺口。补充剂从人体证据、安全性和明确目标出发，不要让营销替代基础生活方式。第六，提前管理血压、血糖、血脂、睡眠、听力、视力、社交和脑损伤风险。大脑的可塑性不是一次训练带来的魔法，而是长期输入、适度挑战、恢复和健康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把这些原则放进日历和生活环境，才比偶尔一次极限训练更可能改变长期轨迹。真正的目标不是一次性优化，而是让这些输入能够持续发生。